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906期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丈夫过病夜关，我向内找修自己。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5月21日。近日丈夫过了一次病夜关，在他过病夜关期间，我除了和他一起学法发正念，就是向内找自己，不断地在大法中归正自己的一丝一念。我们夫妻是同修，只是丈夫在修炼的这条路上，因为志不坚，表面上是工作忙而放弃了几年，没能精进实修。近2年多时间，他又重新走回修炼中来，可是因为糖尿病假象困惑着他，一直以来一边学法练功，一边不断地吃各种药医治，什么祖传中药，什么盐酸二甲双胍肠溶片，什么参芪降糖胶囊，基本是不间断地吃，但降糖效果不是很好。一，病业假象一起袭来。今年清明节，他去乡下给故去的父母上坟，出现感冒发烧的症状，还伴有咳嗽。在亲戚家，他又吃了退烧消炎药，可是高烧仍然是38-39度。回家后，他坚持听法，没吃药就退烧了，36度多。当高烧退去后，他咳嗽得非常厉害，咳嗽伴随着哮喘，折磨得他不能躺着睡觉，多半时间是靠在床头坐着喘。他又在不断地听法，2-3天的时间咳嗽和哮喘都好了。这时他可能感到有些迷糊，自测体内糖指数是16个多，正常人的数值是6-7个。他对我说，我现在可能是糖尿病合并症了。我问什么特征，他说，我现在有些迷糊，有时忽悠忽悠的。我说，合并症就是综合症吗？因为我修炼23年来从没有吃过药，我也不懂这些。他说，是综合症还完了呢。我想，哎，从字面上看差不多是一回事儿，我也别和你掰扯了，哪有什么合并症，全是假象。这一天药药药的，我看他吃药我就觉得难受，一直以来按捺着自己，怕说多了把我的想法强加给他，怕说的话带有枪药味儿而刺伤他，对他修炼造成干扰，真是难啊。4月10日早晨，他又量血糖，数值没降。我问他，我做饭不？他说，什么意思啊？我说，你要选择去医院，我们就不吃饭，好化验，不去医院就吃饭，学法修炼。他说，你说呢？我说，你的事我说不好使，你自己说了算。他还是问我，这时我说，我们俩好好交流交流。因为他是搞技术的，平时也不善言谈，我就开口说，你想一想，这几天无论是发烧还是咳嗽，你都没吃药，在听法中师父2次在恩赐你， 这是事实。如果你把它当成糖尿病，到医院就一条道，扎针，那是要终身携带，每天饭前扎针，因为常人就是那样。如果你能在法上好好修炼，自然没问题。两次师父对你的帮助，你体会到了吧？他说，就照你说的做。我说，照我说的做不好使，你要听师父的话，照师父说的做。他说好。吃过早饭，我们俩就开始学法。接下来几天，我们有时学转法轮一讲、两讲、三讲，有时还学些师父的各地讲法。刚开始几天还挺好，他的病业反应不重。等到半个月时，就是在4月25日学法时，他口渴的实在坚持不住，一会儿一喝水，一会儿一趟厕所。26日好了一些，再后来又开始腰疼、肚子疼，再后来又吃不下饭、肚子胀，基本是不大便、不小便。照他的话说，下边的通道堵死了，根本不通气，连喝口水都下不去。他几年来都不敢喝大米粥，因为听说糖尿病人不喝粥，可现在不喝不行了，干饭一口也下不去。每天每顿都得喝粥，光喝粥倒行，肚子疼的使他白天晚上难以入睡。一直到5月4日的下半夜2点多钟，他告诉我说他好了，通气了。二，师父用另外空间的景象鼓励弟子过关。这期间，慈悲的师父一直在鼓励他，让他看到了一些神奇的景象。一次是4月30日的晚上，他对我说，前天下午我在练动功抱轮的半小时里，师父一直让我看到了另外空间的景象。我刚投前抱轮，师父就给我展示了另外空间的景象，而且是运动的。我看到一幅活动的金色画面，这地方房子是金的，全是几层的别墅，地是金的，树是金的，一切全是金的。那里的人都穿着长袍，不是现代人的装束，他们浑身上下全是金的，脸都是金的。他们排着整齐的四五列围着我走，人很多，我也是金的，我旁边还有一个人也是金的，但我是站着的。这种场景持续了15-16分钟，当我一分神，又换了一个场景。当他堵得上下不通的最后一晚上，他说有三条脉都通了。我说，是师父给你通的。他说没看见师父。我说你别忘了，修在自己，功在师父。见转法轮。这天晚上睡觉，他说看到了一个场景，师父把他的内脏分成三堆，每一堆连肠子的空隙都为他清理干净了。丈夫告诉我说，我这回好了。从那时起，他真的什么都能吃了。那天是5月4日。前后历时一个月，慈悲的恩师为我们付出的太多太多了，用尽人间的任何语言都无法表达我们对师父的感恩之情。三，过程中我在向内找，修自己。按常理，丈夫在过病业关，他得向内找，好像与我没啥关系。现在的我已经真真切切地认识到，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作为修炼人都要向内找。师父在各地讲法九，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说，向内找，这是一个法宝。而且在修炼过程中，我体悟到时时向内找，你就时时在修自己。我的这次向内找真的不是强为。在丈夫过病业关的时候，我还是坚持做救人的事情。一次我从外面回家，走到卧室，当我看到往日精神十足的丈夫靠在床头上，佝偻着腰，头歪着，脸朝上，闭目无力的样子， 瞬间我看到了自己的不足。平时为了做一点饭菜，对他产生攀比心，真不应该。我心中自己暗暗告诫自己，我不要这个攀比心，灭了他。从那时起，我对他产生了很久的攀比心，去掉了。我发自内心的理解他，同情他。我想，这还不够，我应该慈悲他，要修出慈悲心啊。当丈夫遭罪难熬时，我一次次向内找，真的发自内心的感到，病业虽然在他身上，促成这种状况一定有我的原因。因为他平时有个什么不顺心的事，一般不作声。我如果能多理解他，关心他，可能他的心情会得以释放。我今后一定好好修自己，大法修炼不是为他吗？应该多为别人着想啊。当丈夫糖尿病假象表现得突出时，我看他口渴的难受的样子，又一趟趟上厕所，我发现夫妻情在干扰我，因为我在极力注意他喝水和上厕所的次数。我心里对自己说，我要去掉这个情，如果这个情不去，他可能在表演给我看。什么叫假象？我如果动情，那就是嘴上说假象，实际我把它当真相了，我要去掉这个情。情中还带着着急的心，盼他少喝水，少上厕所，甚至晚上都惦念着他上了几趟厕所。我在问自己，你这是干什么呢？你这是在帮他吗？分明是在推波助澜，忘却他。我不看你，你的表演就将停止。我要做的是发出强大的正念，我们夫妻俩要形成强大的合力，解体干扰他的一切邪恶生命及因素。我们都走师父安排的路，我们和师父一起回家。由于向内找，我发现我的心性有所提高，向内找真好。谢谢师父的慈悲苦度，谢谢师父的一路看护。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实修自己，丈夫渐渐明白了真相》，作者大陆甘肃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5月20日。我和丈夫是双方丧偶后重组的家庭，丈夫大学毕业后一直在教育系统工作，为人诚实正直，工作认真踏实，但性格倔强，认死理。因出身不好，家庭遭受过邪党迫害，所以他胆小怕事，对邪党心存恐惧，多年来一直按邪党要求的夹着尾巴做人。文革后，丈夫担任教育处处长和邪党党委书记，被邪党彻底洗脑，邪党说什么就信什么。特别是江魔头开始镇压法轮功以后，我给他讲大法真相不听，给他真相资料不看，一概拒绝，只相信电视上的诬陷宣传。他甚至多次说过对师父和大法不敬的话。后来他竟然开始限制我的行动和自由，审问我的资料来源，不准我接触同修和给世人讲真相。再后来，连法轮功三个字都不准提，一提就遭到他的严厉训斥。多少次我试着给他讲真相，都被他粗暴打断，不准我说话。我在家失去了言论和信仰的自由。我们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深，关系也越来越僵，双方互不相让，家庭气氛紧张压抑，开始了长达10年的冷战。但我知道他本性善良，是被邪党的谎言所欺骗，所以从内心深处又不想放弃他。我知道 我放弃他就等于毁了他。无奈之下，我把他得救的希望寄托在让他到海外听真相，可多次劝说他都不动，我的内心苦闷到极点，对他的怨气越来越大，认为他太固执，不可救药，彻底放弃了对他得救的希望。一，向内找是提高心性的法宝。师父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说，修炼就是向内找，对与不对都找自己，修就是修去人的心。师父在致台湾法会贺词中又说，修炼是修人心，修自己，当有了问题时，有了矛盾时，有了困难与不公平对待时，还能找自己，向内看，这才是真修炼，才能不断地提高，才能走正修炼的路，才能走向圆满。不断地学法，师父的法打开了我的心结，我终于认识到，多年来丈夫拒绝听真相的根本原因还在我身上，是我没把自己当成一个练功人，没有实修自己，是我没有转变人的观念，遇到矛盾就向外找，因此长期以来心性得不到提高，执着心太多所造成的。我认识到，作为一个修炼人，修好自己是第一位的，要想改变别人，首先改变自己。当我真正静下心来向内找，才发现自己的每一个执着心都打上了党文化的烙印，如强烈的争斗心、怨恨心、愤愤不平的心、自以为是的心和不让人说的心，什么都是自己说的对，一切都要自己说了算，喜欢把自己的观念强加给别人，说话强势，坚持自我，放不下自我，维护和保护自我，自我膨胀的心，喜欢听好听的，怕受伤，做事走极端，爱钻牛角尖，常有理无理争三分，得理不饶人，心的容量小，爱生气，不能包容和宽容人，说话尖刻，爱讽刺人，挖苦人，容易伤人，总想改变别人，不想改变自己，等等等等。向内找的结果让我震惊，一直认为自己对邪党没好感，邪党迫害法轮功以来，更加认清了他的邪恶本质，怎么自己身上会有这么严重的党文化，自己满身的党文化，还盯着丈夫的党文化不放，丈夫的表现其实映衬的是我的表现，他就像一面镜子，把我的各种执着心放大，暴露无遗。用大法的标准来衡量，我的表现与宇宙特性真善忍的要求相差甚远，与中华传统文化所倡导的仁义礼智信和温良恭俭让也格格不入。在我自己身上，我看到了邪党文化对中国人的毒害，将人变异得多么严重。邪党的终极目的真的是在毁灭人，如果不是学法向内找，我可能永远都意识不到邪党文化对我的毒害已经达到了这么严重的程度了，在我的思想深处、心灵深处彻底清除党文化已经刻不容缓。师父说，善的最大表现就是慈悲，它是巨大的能量体现，它能够使一切不正确的都解体。见各地讲法九，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大法弟子只有修善才能救了人，邪党所宣扬的党文化是在毁人，争斗心就是典型的党文化，就是不善的表现，所以必须解体。回想过去自己在党文化的影响下 整天像个充了气的好斗的公鸡，带着强烈的争斗心、怨恨心、愤愤不平的心去给世人讲真相，不但救不了人，还给大法抹了黑，增加了救人的难度。正因为我强烈的争斗心和满身的火药味儿，在我身上体现不出来大法的美好和大法弟子的善，因此我得不到丈夫的认可，从而使他拒绝真相。这一切不都是因为我自己没修好而造成的吗？现在认识到彻底清除党文化对大法弟子修好自己非常重要。回想起我平时讲真相也是这样，只要争斗心不去，就会遇到麻烦。师父说，过去我跟大家说，我说大法弟子修炼的好坏，决定了救众生的力度，也决定了在世间配合正法的成败。选自各地讲法十一二十年讲法。师父又说，作为大法弟子来讲，你们的修炼是第一位的，因为如果你修不好，你完成不了你要做的事情，如果你修不好，那救人的力度也就没有那么大。如果修得再差一点，那看问题、想问题的方式都是用常人的思想、常人的想法，那就更糟了。选自各地讲法十一，大法弟子必须学法。师父的法如同惊雷，把我震醒。那一刻我明白了，我不是一个普通的修炼人，而是一个有着重大历史使命的大法修炼人。大法弟子能否修好自己，责任重大，因为它直接关系到宇宙众生的能否被救度。在这关键的历史时刻，大法弟子救人光凭热情和良好的愿望是远远不够的，一定要在法中归正，同化宇宙大法真善忍，真正达到大法修炼人的标准，才能救得了人。大法弟子救度众生义不容辞，责无旁贷。为了众生的被救度，为了兑现我史前的誓约，我必须修好自己。我在心里对师父说，师父，我错了，我一定会改。二，改变自己，清除争斗心。我先从做一个贤妻入手，首先要求自己今后说话声调降一个八度，放下在丈夫面前强势高高在上的架子，从行为上和思想上彻底抛弃争强好胜、好勇斗狠的心。遇到问题不再向外看，先学会闭嘴，然后向内找执着。按中国传统女性温柔、贤惠、善良、温文尔雅、善解人意的标准做人，在生活中无微不至地关心丈夫、体贴丈夫，处处为他着想，在与丈夫的相处中处处敬重他，在家庭生活中不再高调，甘当配角，低调做人，让丈夫重新感受到家庭的温暖，重新恢复他男子汉的自尊与自信。每当我守不住心性，怨恨心往上冲时，我立即对自己说，抱怨是魔鬼，灭。遇到问题时，我不再像过去那样急于表达，自以为是，抢着评判对错。我提醒自己学会修口，少说话，不应该说的话坚决不说。需要交流时，尽量做到心平气和，不带人的观念，内心充满善意。同时加强学法向内找，增加发正念的时间和次数。多看多听九评共产党、解体党文化、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等大纪元文章。随着执着心的不断清除，我的争斗心越来越小，内心充满善念， 从小到大自尊心极强，从没在人前认过错的我，第一次在丈夫面前真诚地道了一声对不起，我错了。让丈夫明白真相的过程，其实也是修炼自己的过程。在这过程中，我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我的修炼有了根本的突破。随着心性的不断提高，我和丈夫之间的坚冰逐渐消融，我们之间紧张对立的关系也日趋缓和，家庭气氛也越来越融洽。这时丈夫也开始愿意和我说话，并和我交流一些看法，这时的我也会心平气和地尽量不带观念地说出自己的意见，并寻找适当的机会讲大法真相。一开始听真相，丈夫也会反对，真相触动了他的禁区时，他也会激动地反驳，但无论他态度好坏，我尽量做到不动心，保持一个修炼人的平和心态。慢慢的，我说大法好，他也不反对了，我揭露邪党散布的谎言，他也不吭声了，说邪党不好，他也不愤怒了。电视上播放邪党的歌曲和电视剧，我让他换台，他也不反对了。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过去别说邪党不好，就是提法轮功三个字，他都要大动肝火，暴跳如雷。丈夫的改变证实了大法的无边威力，也证明了大法弟子修好自己，对救度世人的无比重要。现在的我不再把丈夫得救的希望寄托在丈夫出国听真相上了，救人的法宝就在眼前，师父赋予了我们每个大法弟子威力无比的向内找的法宝，我还向外求什么呢？感恩师尊，感恩大法，使一个面临淘汰的生命绝处逢生，也使我这个满身党文化，遇到问题就向外找的不合格的弟子，通过学法向内找，不断在法中归正自己，跟上了师父的正法进程。虽然我离合格大法弟子的标准还相差很远，但我会继续努力。再一次感恩师尊的慈悲苦度。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在项目配合中走向成熟。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5月21日。或许是机缘成熟，我加入了一个本地新项目的筹划和运作中。至今，这个项目平稳地走过了4-5年。我在项目配合中渐渐地走向成熟。我非常感激师父给我这样一个环境和机会，从中锤炼自己，熔炼自己。时值大法弟子心得交流的机会，我将这几年的感受和历程与同修交流。第一部分，时时修自己。所有参与者的修炼状态都会反映到项目的进展与救人力度上。我参与的项目在这点上反映得尤为突出。项目停滞不前的时候，基本都是我需要在心性上提高的时候。我时刻提醒自己要向内找，而且只有找对执着心的时候，项目才会往前推进。一，面对不同意见。在讨论项目具体实施方案时，小组的同修经常会出现不同的想法，特别是项目初期时，框架没有搭建好，大家的想法都不成熟，需要不断的协商修改。这个时候也是意见纷呈的时候，如何找到更好的方案，就是我的修炼过程。刚开始，我只是在这些建议中徘徊，哪条好，哪条欠缺，这样拼接出来的东西，总是感觉缺乏生命力。我知道自己需要在心性上提高，才能看清整个项目的脉络。通过大量认真学法和与小组同修交流，我渐渐明白，大法弟子的项目是为了让世人明白真相。 那么就需要从常人的角度去考虑，哪些方案更有利于他们接受真相。师父在各地讲法寺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中讲，讲真相一定要理智的讲，用符合人的理念去讲。如果神来神去的讲，完全不站在人的理念上，不考虑人能不能接受，那你就是在起破坏作用了。那起的作用就是反的，一定要理智的去做，清醒的去做。跟人家讲真相的时候，要考虑到别人的接受程度。我们在做项目的时候，很容易陷入自己的情感中，觉得这样表达才能让常人重视，那样解读才能让常人了解。其实这样做出的项目，更多的是表达我们自己，而不是常人。而当今的常人，他们的信神的底线很低，被现代意识冲击得无暇关注他人。要唤醒他们的良知，就得从他们的角度去考虑，如何抓住他们的眼球，如何让真相在他们的心中产生共鸣。这个时候，我再回头审视同修的建议时，哪些建议更有利于救人，哪些建议出发点存在偏移，就看得非常清楚了。整个项目的框架很快就搭建起来了。有时候，同修的不同意见其实是师父点化，指出项目存在的缺陷。记得项目进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我隐隐的感觉有问题，但是找不出问题所在。一天，小组同修婉转地转述了另一同修对项目的评价，评价虽然刺耳，但真的是一针见血，把我迟迟没有找到的问题都说出来了。我心里无比感激师父，针对问题我做了很大的调整和修改，后来大家都觉得效果挺好。二，面对阻力。在做项目的时候，小组的同修经常感觉到来自不同层面的阻力，有时反映在工作中，有时反映在家庭中，有时反映在身体上，有时是来自另外空间的重重压力。大家一方面在心性上下功夫，不断纯净自己，另一方面多发正念，清除这些干扰。有一段时间，我感觉自己走路的时候腿像有万斤重一般。小组同修说，可能这个项目的救人力度大，压力也会大吧。我开始也认同这样的想法。师父在《金经要旨为谁而修》中讲过，相生相克。但是这样的状态让我总感觉自己需要突破什么。有一天，我突然意识到问题出在自己这儿，我无形中把这个项目看重了，才招来了这些阻力。放眼周围的同修，他们都在做救人的事儿，只是分工不同罢了，没有差别。每个人的特长都是从久远历史就开始奠定了的。如今我有能力，有技术，那也是自己曾发过这样的誓约，扮演了技术人员的角色。那些每天在外讲真相的同修是多么了不起啊！而我却不自觉地把自己所做的项目区别对待，我的人心招来了这些不好的物质，这与项目本身救人的力度和效果没有关系，而且我把相生相克的理绝对化了。师父在各地讲法一北京国际交流会讲法中讲，相生相克是宇宙低层，特别是三界内的理。当我把这颗心放下的时候，只用纯净的平常心态认真对待这个项目时，这些压力都消失了。三，去除欢喜心与显示心。技术同修一般都有自己的一技之长，有自己的经验，这是优势。但是不站在法的基点上处理问题，这些经验就会成为桎梏，蒙蔽自己的双眼。在这个项目中，我的经验真是少之又少。这一路走来，经常是一边查资料学习技术，一边立即用于项目中。在师父的加持下，我并没有觉得这些技术生僻，却总感觉有一种水到渠成的顺畅。开始的时候，我的欢喜心与显示心并没有显露出来。后来，小组的同修逐渐认可了我的能力时，这些心就渐渐地滋生了。记得有一天晚上，我把自己认为做得很不错的内容发到信箱里时，暗暗地等待着小组同修的赞赏。第二天，我去信箱看是否有留言，反复进去好几次，都没有任何留言信息。 这种控制不住的查看信箱的状态让我惊醒，这不就是显示心和欢喜心在作祟吗？我静下心来，开始清除它们。等到第三天，同修留言直接告诉我，做出来的内容效果并不好，没有内涵。同修的直言就像一桶清水，彻底让我认清了显示心和欢喜心。从那以后，我做项目的时候都认真审视一下自己，我是在表现我自己呢，还是纯净的在救人？当项目的效果被许多同修认可的时候，我的内心也不再有什么波动了。我非常清楚，这个项目中是师父赋予了我的能力和技术，是同修一起的配合，让我将这一切做好，达到救人的目的。做好本就是应该的，做不好那才是问题。第二部分，项目中的配合。一，分工不同，相互补充。出于安全考虑，项目不宜对外，参与这个项目的人很少，都是封闭的。有两位同修甚至从未谋面，基本都是通过明慧信箱进行交流。同修 A 主要负责协调，同修 C 是这方面的专业人士，经常给大家一些专业上的建议。同修 B 与我是项目的主要实施者，虽然小组人不多，但是大家都非常配合。我们也出现过几次意见冲突严重的状况，这个时候大家能坦诚的交流，不推诿，不指责，站在大法的基点上找出解决的办法。我与 B 同修经常会见面交流项目中的想法，他的理性总是让我看到自己在很多方面的不成熟和局限性。他指出的问题基本都是我需要提高的地方。每次交流后，无论是项目的本身还是心性的提高方面，我都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大家共同精进，共同提高，保证了项目持续稳定的运作，以及项目的质量和救人的效果。二，体悟配合的一层内涵。项目的第一阶段主要由我负责，同修 B 辅助。当项目的第二阶段的时候，我和同修 B 角色换了，我来辅助他。我原以为配合就是你需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有一次，同修 B 与我商讨的时候，征求我的意见，我谈了谈自己的想法。他说，我觉得你怎么好像在项目之外啊？我回来后反复琢磨着这句话，我想可能是我需要主动去做才行，不是被动的被提问。于是我把自己当作创作者来思考这个项目，如果我是负责人，我该如何策划呢？第二次见面的时候，当他问我的意见的时候，我一股脑的把自己的思路全倒出来了，心想这可是我很认真的思考结果，我可没有置身失败啊。我们协商后，感觉项目还是没有太大的起色。我回到家，心里隐隐的感觉我还是没有找到配合的实质。我回想项目第一阶段的时候，同修 B 尽心尽力的全程配合我，项目需要什么他都想方设法去解决。这次我怎么才能更好的配合呢？配合到底是什么心境和状态啊？那几天我头脑中总是来来回回的想这个问题。有一天，师父将配合两个字打到我的脑子里，字是立体的。师父在刹那间让我感受到配合的一层法理，它是暖暖的，是一种绵长宏大的胸怀，是一种完全放下自己的想法去成全他人的无私状态，无比美好。我知道自己该如何配合了，我将自己的想法全部放下，认真地琢磨同修的策划，将不足的地方弥补和完善，完全没有我的他的差别。后来因多方因素，这个项目又转由我负责，后期效果反馈也还好。这几年虽然时日不长，在我的修炼路上却是无比珍贵的时光。师父利用各种因素让我从中看到自己的不足，推着我快速提高，每一次升华就像打开了一片天，一层一层的。由于项目的需要，经常会有通宵达旦的时候，稍微休息一下就去上班，但是我从来都没有觉得苦。周围的人不知道我在做什么，就是看我每天都非常忙。师父在各地讲法时，在精进中讲， 你能默默地去完成好你所看到的不足，你能默默地做好你应该做的，你把那件事中不完善的部分自己默默地把它做好，众神佩服得了不得，说这个人太了不得，这才是大法弟子应该做的。我总是想尽最大能力默默地做好我能做的一切，我就很幸福了。我知道师父赋予我的太多太多，今生我能做师父的弟子是多么荣耀啊！再次叩谢师父。
请听明慧20周年法会交流稿选编，题目是在明慧工作中修炼走出人，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5月22日，作者海外大法弟子。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大家好。参与明慧网工作20年了，20年恍如一瞬间，但又无比漫长，期间浓缩了宇宙三界人间无数惊心动魄的大事，回顾这段历史感慨无限。这里采撷修炼中的片段向师父汇报和同修交流。一、跳出人，认识到办明慧网的意义。1999年7月20日协党开始了大面积全方位对大法弟子的打压，明慧网每天收到大量大陆学员遭受迫害的报道。在最严重的那几年，大陆大法弟子承受的迫害似乎每天都在加剧，迫害的惨烈程度令人发指，无数善良的大法弟子被迫害致死、致残、致疯，原本幸福的六口之家被迫害死5人，坚贞不屈的女大法弟子遭受禽兽不如的恶警的残害。一个生活在西方自由社会里的人，哪里见识过这样的邪恶，哪能想象人间存在着这样的黑暗和罪恶。面对铺天盖地而来的迫害案例，感到那是一篇篇血泪控诉，一个个惨绝人寰的人间悲剧。每天面对这样的情形，几乎每天都是一边流着泪一边编辑整理文章，那是感觉到自己的空间场也是黑压压的，喘不过气来，看不到光明，看不到希望。最困难的时候甚至会想做点别的吧，这个工作太折磨人了，太难了。自己也知道这个状况不对，不能这样被带动，也知道要调整，但是那时候学法浅，正念不够强，很大程度是用人的办法在调整，一边努力地做事，让自己忙于事物，脑子不要闲下来，不去感受那种负面的情绪，同时也加强学法，用法来充实自己，告诉自己乌云遮不住太阳，天总会晴的。慢慢的，随着师父不断的加持点化，正念强一些了，同时也可能是经历的多了，麻木了，心不那么容易被带动了。其实我自己也知道，很大程度是强制自己把那种无奈和憋屈压到内心深处去了，但时不时的还会反出来。多少年后，内心深处那种迫害的阴影依然时隐时现，挥之不去。这种状况一直持续了很多年，直到几年前的一天，学法师读到《精进要旨二》致辞，突然觉得一震。师父说，作为大法弟子，目前所做的一切都是在抵制对大法与弟子们的迫害，讲清真相是对邪恶揭露的同时抑制邪恶，减少迫害，揭露邪恶的同时是清除民众头脑中被邪恶的造谣与假象的毒害，是在挽救人，这是最大的慈悲。我突然明白了办明慧网的意义，在当时那个修炼境界中认识到的办明慧网的意义。明慧网揭露邪恶对大法弟子的迫害，让邪恶在国际上曝光， 极大程度地抑制了对大法弟子的迫害，有力地支援和支持了大陆大法弟子反迫害，这是人这一层的体现。而在另外空间，那一定是实实在在的佛法威力的展现，是师父正神在清理邪恶，销毁邪恶，是大法正邪灭乱，法正乾坤的真实展现。我作为明慧网的一员，正法巨大的法力在人中展现的一个环节，正法在人中的一个小小的棋子，何等荣幸！为何还会有那么多负面的想法，那么多迫害的阴影？这是我自己对法认识的不足所致啊。与此同时，明慧网在揭露邪恶、曝光邪恶的同时，我们是在救人。明慧网给世人展现的是邪恶迫害的真相，法徒坚持正信和实践真善忍的真相，把大善大恶同时展现给民众，为的是让世人能明辨是非，为的是通过一个个详实的迫害案例，让人看清谁是善的，谁是恶的，在对恶人愤慨中反出良知，从而能去进一步了解真相，去掉头脑中被强行灌输的谎言毒害，从而在正邪大战中选择正的一方，摆正位置，有一个好的未来。也就是说，我们揭露邪恶的目的不是在诉苦，不是想伸冤，也不只是想博取同情，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众生。我们向世人展示我们承受的苦难，是为了帮助世人摒弃邪恶，选择善良，从而得救。我们不是在讲述我们经历的悲剧，我们是通过展示我们的苦难在救人。我们在展示大法弟子的大善大忍，我们在证实大法。如果我们只是个人修炼，作为修炼人都明白，我们承受的一切不公与磨难都是有因缘关系的，修炼人不需要世人的同情，更不必去求得世间的公道，吃苦消业，还清业债，提高心性，同化大法才能圆满。但是我们处于宇宙正法的特殊时期，我们身负助师正法的使命，我们的承受是旧势力强加的，是不能被承认的。我们揭露迫害是为了救人，这是出于正法的基点，是为他的，这是最正的事，是最大的慈悲。明白了这一点之后，那种持续了十多年的隐隐的心痛的感觉消失了，再看揭露迫害的文章，不再觉得沉重，不再觉得无奈，只感受到大法弟子的慈悲和坚韧，感受到自己肩上的责任。个人认为，之所以经历很长时间才认识到这一点，是因为一直陷在情中，被情左右了，同修情、同情心、对行恶者的义愤等等人之常情占据了主导，以致没有清晰认识到这一层法理。许多大陆学员也可能和我过去一样，还在情中，还把这场迫害看成是人对人的迫害，没有认识到揭露邪恶的真正意义。所以我们看到很多投稿中依然流露着对邪恶很深的怨恨，甚至仇恨。这样的文章也许能打动一部分人，但是因为还在人中，没有超越人，常人感受不到我们的超常和善心，起不到更大的作用。如果我们写文章的人都能意识到这一点，在法理认识上提高上来，去掉情的因素，去掉恨，以救人的基点去揭露邪恶，我们的网站将更加纯正，发挥更大的作用。1999年720的时候，很多大陆学员义无反顾地走出来了，走到天门去告诉人们真相，
但是很多人是被当时那个气势带出来的，可能并不真的明白为什么要走出来。过后他们中很多人经历了很多迫害和磨难，有的掉下去了，有的走回来了，有的一直走得很稳。但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修炼过程之后，慢慢的都修出来了，成熟了，成了真正的正法弟子。有时候我想，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也和他们一样，开始参与明慧网工作的时候，我并不真的懂自己在做什么，只是知道要做，过程中吃苦受累，精神上受折磨，在其中磨练，通过不断的学法，不断的去人心，慢慢的终于走过来了。法给我展现了我这一层应该明白的办明慧网的意义。正如师父在《红岩二五祖》中说的，修炼路不同，都在大法中。谢谢师父。二，在工作配合中修出善。虽然明慧网的工作非常神圣，但是日常事务中也会遇到很多配合中的问题。有一次，我和一位同修发生了一点小误会，我意识到之后马上想，我得写信解释一下，否则他肯定会怨我。信发出去了，误会解除了。但是过后不知为什么，我心里总翻这件事，总觉得还缺点什么。怎么回事呢？不该解释吗？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当然我们可以善意的去解释，把事情说清楚都没有关系。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一天突然一个念头打到我脑中，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是善意的去解释。我恍然大悟，我错了，我解释的时候不是善意的，我当时想的是他会怨我，所以我要解释一下，基点是我不能让人误解，我不想受委屈，我不能让人对我有成见，总之都是我。我怎么没想到，如果我不写信，他会难过，心里会过不去，会影响他学法做三件事呢？我虽然解释本身并没有错，但是心态不对，基点不对，没有先想到对方，想的都是自己，所以我还是错了。通过这件事，我也深深地感受到法的宏大和修炼路上师父的慈悲看护。通过这件小事，师父点给了我这句法更深一层的内涵，让我真切地认识到转法轮里的每一个字都是法，每个字都有很深的内涵。修炼的体会很多，以上是我在现阶段的一点感悟，不对之处请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二十周年法会交流稿选编，在明慧项目16年的修炼，作者法语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5月21日。师父好，明慧同修们好，我在得法之后不久，经我母亲介绍进入明慧项目，开始只是翻译文章，很快就让我做校对工作。这些年做明慧已经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我没有一天不阅读、翻译和校对明慧文章，我觉得跟全世界的大法弟子都是连通的。对我来说，为明慧网工作就好像在摸着大法弟子整体的脉搏，就好像身处在核反应堆里。在16年中，每当最艰难的时刻，是明慧网帮我能够挺过难关，让我能够与我生命的本质相连，再次接通。我的母亲离世时，我感到巨大的悲伤。一年后，我看到一篇心得体会，一个年轻的中国人，在中国的时候是在修炼大法的母亲身边长大的。他到了加拿大后，修炼有所放松，更愿意跟同学一起玩耍。大学毕业之后的一天，他读了一篇师父的讲法， 非常受触动，就自问，我在做什么呢？我得选择我的位置，我是修炼人呢，还是修炼人的儿子？这篇文章正好打动了我。我是修炼人呢，还是修炼人的女儿？我的选择显而易见。悲伤没有存在的位置了，现在是一种既温柔又强有力的感觉，就好像我找到了回家的路。去掉自我。在我最初做明慧的时候，要求我们完全按照英文的文字翻译成法文，我很不情愿地逐字逐句地翻译，我当时很不赞成，很抵触，我看明慧文章的时候也很抵触，这不是法语，根本就看不出说的是什么，等等这样的负面思想在我的头脑中，但是我也不想离开这个项目。跟翻译相关的小故事，在我修炼之初，我觉得法语转法轮翻译的不是太好，有的句子没有动词，有的看不懂在说什么，总之在我看来这不是好的法语。当新的翻译版本出版的时候，我特别激动，终于有一天能看到高质量的文字了，翻译得更好了。可是有一天，不知道为什么，我打开电脑，点开的是以前的翻译版本。令我惊讶的是，我并没有觉得翻译得不好。后来我悟到，大法展示给人看的是内涵，无论哪个版本都一样好。所以重点不是翻译问题，在不在法上才重要。这个小故事让我明白，我应该放下执着，执着翻译的漂亮，强调自己在工作中的重要，看我做得多好。通过这件事，我更明白了什么叫放下自我。渐渐的，我从为了自己而做，变成了为明慧这个网站而做。通过逐字逐句翻译的这个过程，让我的自我暴露出来，经受考验，让我放下那些根深蒂固的执着，证实自己的心，渴望被人承认的心，自己做的事希望被别人看到的心，想让别人知道自己有多么重要的心，等等。现在，当我知道我校对或翻译的还不错时，我只是平静的高兴而已，不是因为我的工作做得好而感到自我价值得以实现，而是因为通过我的校对或翻译，让我们的网站更加完美，让明慧网站更好地起到讲清真相的作用。去掉妒忌心。我的妒忌心是阶段性的被暴露出来的，好像每一层次都有一点妒忌心要去掉，每次去掉之后，我就不再去想了，直到下一层又出现。有时候就是觉得心里不舒服，但又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最后明白那是妒忌心在作怪。这是我修炼中遇到的第一关，然后就像浪潮一样，在我提高的过程中一波一波的涌来。妒忌心不是那么容易被发现，因为它会以各种方式表现出来，争斗心就是表现之一。写这篇心得体会时，我查了一下字典上对争斗心的定义。字典上写道，一个团队里的几位成员为了达到同一目的而持敌对和竞争的态度。我们的团队里怎么能有敌对的人呢？怎么能成为竞争对手呢？我的争斗心反映在我做我们团队的工作时，想比别的同事校对的多。有时我看到别的同事校对的文章那么多，我并不是考虑发表的文章够不够，而是想看看我是不是比他们校对的多。现在当我看到别人的数量时，我能抱着平静的心态，只是做我应该做的。我觉得我在其他情况下的争斗心也完全去掉了。一次发正念时，我想到了我们团队当时的协调人，紧接着就想到了姜子牙。我自问，为什么想到姜子牙？我知道师父在讲到妒忌心的时候提到过姜子牙，但是跟协调人有什么关系呢？发完正念，我就翻开转法轮第七讲，师父讲到姜子牙的那段。师父在转法轮中讲， 咱们讲个故事，《封神演义》中的申公豹，看姜子牙又老又没本事，可元始天尊让姜子牙封神。我突然明白了，不管我认为他做的事情如何的不正确，他处理问题的方式如何不对，他解决这个那个问题的时候如何没有水平，我知道是我错了，是我看问题的角度不对。我心中所有的埋怨瞬间完全化解了，无影无踪了。通过这段法，师父让我明白，我们语种的协调人尽力做到他能做的，他有他的局限和他神的一面。我的角色不是生出对他的负面的想法，而是在我的角色上帮助他，一切都变得轻松了，我不再跟他争斗了，我们不是竞争对手了，而是互相补充的关系，他有他的角色，我有我的。谢谢师父让我在法上悟道。贺卡的翻译。贺卡翻译期间是我们团队很特别的时刻，技术性的障碍，也就是排版、固定的格式、图片的处理都克服之后，我心中升起巨大的喜悦。每年四次，全球大法弟子给师父发来贺卡感恩，那些贺词非常感人，激动人心，代表着大法弟子崇高的敬意。虽然有时候会做到深夜，需要非常专注，但我内心深处充满喜悦和能够做这项工作的感恩。翻译最近的这次贺卡时，我感觉那些贺词就在我的指尖，我都不用想怎么翻译就翻译好了。弟子们的感激、坚定的信念、感恩和深深的尊敬从我的指尖流出，真是很奇怪的感觉。我静静地观察着这个现象，继续做我要做的。我想通过感谢大家来结束我的交流。我们一起走过的路或长或短，谢谢亲爱的同修们。我们的修炼环境特殊，我们相隔数千公里，但是我们的距离也是我们的力量。在全世界都有大法弟子在为明慧网工作，完成我们的使命。感谢师父给我们明慧网，感谢师父看护着我们。何时？
本次新闻节目的最后，和大家分享几则修炼交流摘录。自从我们当地有了资料点，我们几个协调人相互配合，同修们都各自走在自己正实法的路上。我们的资料应有尽有，虽然不时有同修被邪恶迫害，但走出来后，在师父加持和同修们的帮助下，都冲破重重阻力，又会到救人的大潮中。十几年来，尽管和我们配合的同修换了一个又一个，我们的资料点从没停过。我做资料不受同修心境的影响，有时有的同修遇到干扰，造成资料积压。我在向内找的同时，多发正念，清除自己的干事心，也给我们整个空间场发正念，解体障碍大法弟子救度众生的邪恶因素。不长时间，救人的资料就疏散开了。真是修载自己，功载师父。选自转法轮。只要我们做事符合大法的要求，一切是师父在帮我们，这是我们多年的深切体会。自从我做资料开始，我从来不给资料添加任何负面信息，常常认为这么好的资料，只要世人看到，他就会改变对大法不好的认识。现在的人都很忙，很少有长时间仔细听我们讲真相，但资料给了他们拿回到家里，利用休息时间会认真阅读。出来遇到面对面讲真相的同修，三言两语就退出了邪党组织。有的人告诉同修，资料攒了一沓子，隔段时间拿出来看看，越看心里越亮堂。有的还说，他哪一期什么期刊还没看呢，问有没有。有些地方同修现在发资料的很少，我知道的一个资料点，同修一周连周刊在内只做一报纸的资料。有的说打真相电话，有的说不拿资料面对面讲安全。 我想这拒绝发真相资料的心态肯定不对，是不是自己潜意识中对真相资料定位不正确，认为是遭受迫害的证据，这不是怕心没修干净吗？或者自己怕吃苦，不愿辛苦发放，这不是安逸心吗？这些都是我们应该修取的东西。选自文章《信师信法和同修整体配合救众生》。反思自己一直以来的所作所为，体会什么是真正的善，什么才是对别人好。站在自己的基点去要求对方，当对方达不到自己的要求时就看不上，就埋怨，这是对别人好吗？尤其对待病业当中的同修，磨难当中的同修，更应该多包容，大善大人才能真正帮到同修，否则就是在帮助旧势力往外推同修。我在两年多的所谓帮同修中，从一开始劝说看不到任何改观后，到慷慨激昂地数落同修的不足，再到最后失去耐心，觉得他就这样了，看不上同修也就视而不见了。在这里，我想以自身切身的教训与同修们交流，一定要珍惜身边的老同修，对同修不在法上的不正确状态，不能产生负面想法或看不上。往往旧势力迫害同修的手段，就是加重同修的人心，使得周围同修产生负面情绪，从而达到孤立同修的目的，认为他就这样了，认为怎么说都没用。其实不是这样的，千万不能被假象所带动，师父都不轻易扔下一个弟子，我们怎么能轻言放弃？即使帮不到同修，也应该保持一个正念去对待。其实与其说是帮同修，其实是共同提高，从中修的是自己，也是对整体的考验。我眼睁睁地看着亲人同修从无奈到少言寡语，最后把自己内心封闭起来，走了旧势力的路。面对这种结局，撇开旧势力的干扰迫害，作为身边同修是有责任的。同修被迫害致死，不是孤立的，其实是对整体的迫害。我体会到，真正的善是不强加别人的，不求对方的改变，不去看对方的表现，无条件的修自己，找自己，而不是站在自己的境界去要求别人。什么是为别人好？不是我认为这是好的就强塞，对方就得接受，而是站在对方角度上，设身处地地体会对方所需，考虑对方的难处，真正为别人着想。师父在近期讲法中不断提醒老同修，不要懈怠，要珍惜自己。而近期本地区不断有老年同修离世，都知道非法抓捕判刑是对大法弟子的迫害，而这种对老年同修的迫害更是淫秽，甚至让人猝不及防。我现在认识到，要珍惜身边的老年同修，他的事就是我的事，看到的、接触到的就是自身范围内的修炼因素，不能逃避。做不好不去做，是对同修不负责任，对众生的不负责任，也是没走好自己修炼的路。选自文章《珍惜同修缘，走正修炼路》。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